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好，我是罗文辉。在良苑讲台这个时间里头呢，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一篇圣经呢，其实是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这一篇诗篇呢，我想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说呢，已经是很熟悉的一篇诗篇。无论怎么样，我在这里呢，很想先为你读一读这篇诗篇整篇，只有九节经文。诗篇的第八篇是这么说的：大卫的诗，交与令长，用加特乐器。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有这个另外一个翻译呢，就说你叫他比上帝或者是比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这篇诗的一开头呢，就是说大卫的诗交给令长用加特的乐器。令长呢，其实就是一个诗班长啊。这首诗呢，是大卫所写的，或者是在这个大卫的搜集的诗篇里头有关大卫的诗啊，也叫大卫的诗，不一定是大卫他自己亲手写的。那这一首叫大卫的诗呢，交给这个诗班长，然后呢用加特的乐器。那加特的乐器可能就是指某一个旋律，某一种乐器演奏的音乐，当时的人很容易明白的。总之呢，是一些赞美的音乐，赞美的诗歌。那这个标题呢，已经说出了诗篇第八篇的内容，就是一个赞美，向神发出的赞美。然后呢，第一节跟第九节呢，就是头一节跟最后一节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就好像你写文章的时候，一个括号，开括号，然后关括号啊。开始的时候就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结束的时候也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再一次呢，告诉我们说这篇诗篇是一首呢彻头彻尾赞美神的诗篇，是向神献上一个赞美。哇，神啊，你真的伟大，好可爱啊，非常美丽啊。那这个名的意思呢，名字这个名呢不单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啊，周广亮是个名字，罗文辉是个名字，文慧是个名字，谁是谁是个名字，不单是这个名字，名就代表了名字后面那个人，整个人。所以说这个诗人这里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意思就是说神啊，你真美啊，是这个意思，而不单是他的名字。他说神本来就美，那么到底神是怎么个美法呢？美在哪里呢？ 今天呢，我想环绕一个题目，就是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一起来思想神的美，来思想这一篇诗篇第八篇给我们的信息。那第一点我想说的就是，人其实是非常渺小的，我们必须更多的依靠神，因为神呢是伟大的。人是非常渺小的，我们必须常常依靠神，因为神才是真正伟大的。那第三节那里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那这里呢告诉我们说，人呢是真的很渺小。那怎么渺小法啊？原来呢这个诗人在这里呢把神想象好像是一个画家，或者是一个雕刻家，一个设计师，他呢用他的心思去设计整个画面，设计整个图画，然后呢用他的指头去画画，或者是用他的指头呢去摆设各样东西，把这个星球放在这里，那个星球呢放在那里，然后呢月亮星宿等等，一个一个的按着他们那个方向那个位置安排的非常好，然后呢把它陈设的非常美啊，整个节奏，我们说它的节奏就完成了。那我想呢，诗人写这一首诗的时候，特别是这一两句的时候呢，可能他是躺卧在一片青草地上，然后呢在一个夜空里啊，哇，他看着这个天空一片黑漆漆，但是黑漆漆的当中呢有很多很多一颗一颗的星星在那里闪烁着。于是呢他就说，神啊，你真伟大，你用你的指头摆设整个宇宙，把那个星球摆设得非常好，非常美。那就好像呢一个人去欣赏一幅画的时候，这个画画得非常的美呀。他很自然就想到，哦，那个画家好棒哦，他能够画的这幅画画得这么美，这个色彩用得那么好，那么巧妙。也好像一个爱照相的人，他照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张照片出来，你看了那个照片，你就觉得那个角度，那个取景啊非常美啊，那个剪裁非常美啊，那个深浅的那个感官呢非常好，非常恰当啊，觉得整幅图画整张照片就是美啊。从这个美当中，你就看到那个后面那个设计师或者是那个摄影师，他是多么的有技巧，他是个多么棒的一个设计师。但是呢在整个宇宙里头，你就看到原来我们人真的是非常渺小啊，神才是那个最棒的设计师。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呢？常常觉得你是个非常渺小的人，你只是神所创造的千千万万种的创造物当中的其中一个非常渺小的东西，非常渺小的一个人。所以你说人算什么呢？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你竟眷顾我。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有机会的话，真的多看看这个天空，观看这个大自然，你会发现神真的是很伟大的。当你越发现神的伟大神的无穷无尽的能力的时候呢，你就越感受到人是非常渺小的，你就能向神发出赞美和感叹。我记得有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弟兄他是一个设计师，他是个建筑师40多年前呢，他在英国现在还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国际的大学，就是牛津大学在那里念那个物理学的博士学位，40多年前。那么当时牛津大学物理学的那个教授呢，就请这一群学生，就包括那个弟兄请他们去观察蜘蛛网，蜘蛛网， 然后呢，观察完了以后呢，要他们写一些报告，写写他们的感想，但是呢，要用他们那个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的物理学的一些知识去稍微分析一下，说说你的感受。然后呢，这些同学们都去观察了，观察完了以后呢，他们也写出他们的感想，他们的观察结果。他们就发现了，哇，原来这个蜘蛛网，你别看它是那么小，好像很简单的东西，其实呢，它里面充满了很多非常精细的物理学的学问，包括那个丝，那个韧度，那个柔韧度，它的坚韧的程度，它那个角度，而且它那个怎么放的那个辐射性的那个放那个方法。好像有辐射的向外散出去的那个角度都是非常精密的，而且它是一个捕猎网啊，它是捕捉那些昆虫的，对不对？它也要经得起那个风吹啊，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精细的物理学的学问。哇，那些学生观察完了以后就发现，哇，很伟大，很伟大。如果用人的方法去建造同样那个蜘蛛网呢，根本是不可能的。或者说，如果你勉强要做像这样的差不多一个蜘蛛网的东西呢，你要花很多很多很大很大的人力物力才能做得到一个差不多的东西，但是也不能跟那个真的蜘蛛网相比。但是呢，一只蜘蛛呢，它就能常常做出一个这么精细的蜘蛛网，可想而知啊，这是神的智慧。弟兄姊妹，当你观察这个大自然的时候，你要发现你和我真的非常渺小，我们要向神发出更多的赞美，而且呢，要保持我们的谦卑，常常依靠神，过一个谦卑的生活。第二方面呢，我要说的就是，人是渺小的，但同时人也是非常尊贵，非常高贵的，就是因为神眷顾我们。那，第五节，那里说呢，你叫他比天使，或者说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原来呢，神把我们稍微比他那个地位放下一点点，降一点点，我们只是比神自己稍微微小一点而已。同时呢，我们是高于所有其他的创造物的，因为第六节、七节、八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你看，人呢，可以说是万有之上，但是在神之下，他只是比神微小一点而已。同时呢，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去管理万物。那么当然你说我们现在没有能力管理万物啦，对啊，不行啊，别说狮子老虎这些我们不能管理啊，连一只蚊子我们也不能管了，对不对？原因就是人犯罪了以后，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了。但是这里所说的就是神创造人，创造万物的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的那个光景。人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呢，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只是比神微小一点而已。其他的受造物呢，是没有神的灵在他们里面的，没有神的形象在他们里面，所以所有的创造物都在人以下。你看人多尊贵啊，就是因为神眷顾我们，因为神顾念我们，神特意的把这个尊贵的身份给了我们。今天呢，我们失去了这个身份，因为我们犯了罪。但是如果你还记得新约圣经的记载呢，原来所有信耶稣的人啊，基督徒啊，将来有一天呢，圣经说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起作王啊。我们跟耶稣一起作王，万有都伏在我们脚下，我们就是王啊。我们能够再一次捡回以前我们有的那个身份，那个权柄，我们可以管理所有海里的鱼啊，那个天空的飞鸟啊，经行海道的鱼啊，飞禽走兽， 一切一切都服在我们脚下，因为我们是王，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这个是神命定的一个身份。那么当然呢，如果你明白希伯来书那里也提到呢，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是叫他比神微小一点，这一句话呢，其实是指到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两方面的解释都是解得通的。一方面，那里是讲到耶稣基督有一个尊贵的身份。那第二方面呢，就讲到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将来能够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我们都是高高在上，非常尊贵的。好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原来神早已经把这么这么一个高贵尊贵的身份赐了给我们，而将来呢，我们也能够重拾这个尊贵的身份，能够回复那么尊贵的身份。那么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做一个人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你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呢？我认为呢，我们真的不应该再垂头丧气的去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虽然是信了耶稣，但是还是没有喜乐，没有盼望，垂头丧气的度日，这是不对的。因为你想想，原来你和我不单是有一个王子的身份了，而是有万王之王这个身份了。有一天我们真的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所有都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是神的儿女啊，这个身份是非常非常尊贵的。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定，确认深信我们有这么尊贵的身份的话，我们就应该呢非常有信心，有勇气的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虽然今天我们的身体可能不是很健康，甚至我们有残疾我们是伤残的人，今天可能我们是非常软弱，我们也很穷乏，在经济上我们很穷，又或者我们年纪很大了，我们觉得我衰残，什么都不懂，我念的书不多，我文化不高，但是呢，这些也不能够把我们这个人打到一个很低很低的地步，好让我们呢垂头丧气，不行的。因为呢，这一切都不能改变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王者的身份。有一天我们能够管理一切，我们只是比神稍微微小一点而已。因此呢，一方面我们要开开心心的，要昂首挺胸的过日子，做一个非常有信心充满喜乐的人。同时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人或是任何的制度，有什么事情，什么方法，什么制度，它是损害人这个尊贵的身份的，或者是贬低一个人的尊贵的身份的，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也应该把它除去。我们应该呢指出这些不对的事情，因为人本身就是尊贵的。好像比方有的地方呢，他们是重男轻女的，女人呢根本是没有价值的，他们随便可以打女人，甚至杀死女人。好像在印度那些地方，很多女士呢受到强暴，没人管的，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觉得女人的价值是很低的。真的吗？当然不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有的地方对残疾人士非常的歧视，或者是对一些比较穷乏的人就瞧不起他们，那这都是不对的。因为人在神的眼中是尊贵的，神看重每一个人，神把我们放在他稍微低一点的地位，只是比神微小一点而已，我们是王者的身份。我们也应该学习互相尊重，在整个世界里面，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这个是神的美呀，这第二方面的表现。第三方面我要谈的就是，人虽然软弱，但是也能成就非常伟大的事啊。人虽然软弱，同时也能够成就 非常大非常伟大的事情。那在第二节那里啊，圣经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里呢很清楚的说到婴孩和吃奶的，这些婴孩吃奶的到底是指什么呢？那我们都知道婴孩和吃奶的小宝宝就是非常软弱的小朋友啊，非常软弱，婴孩嘛，宝宝嘛，他们没有能力。如果你要非常残忍的对一个小婴孩，你可以一掐把他掐死，对不对？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他连喊救命也喊不出来，不懂得喊，他们是很软弱的，是完全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这么一个小孩子。但是呢，他说你竟然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然后呢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仇敌和报仇的人呢，就是那些跟你抬杠的，跟你对抗的，要攻击你甚至要杀死你的人，他们要报仇嘛。但是这些反对你要攻击你要杀死你的人呢，他面对你的时候呢，面对这些婴孩和吃奶的人的时候呢，他们竟然闭口无言。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呢，神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他就是通过那些最软弱的人去打败那些最残暴的人，他使用这些最软弱的人去胜过那些很有能力的强大的仇敌。怎么可以这样呢？其实呢，在新约里面也有类似的解释过啊，就是呢记载在耶稣他在最后的一个星期，在地上的生活最后一个星期呢，他要进到耶路撒冷了。进去的时候呢，哇，当时呢很多小朋友啊，一些女人啊，在那边呢就大声的喊，这些都是一些平民百姓，他们大声喊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的意思就是荣耀归于神，或者是赞美神的意思。本来的意思是救命的意思，但在这里呢就表示说啊，我们要赞美神啊，感谢神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诶，他们大声的这样喊，他们欢迎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但同时呢，一些法利赛人一些犹太人呢就非常的反对，就说诶，叫他们闭嘴别喊啊，他们这样太吵了。那么耶稣呢在那个时候也引用了这一段经文，就说你们没有读过圣经吗？神说啊，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你们没有念过这一节圣经吗？其实耶稣他自己就解释了这一节经文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平民百姓，这些小朋友，他们表面上看来没有文化，好像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就是明白了神的那个奥秘，他们就是明白了神的智慧，他们也看懂了，也看得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呢他们懂得大声的赞美神啊，他们欢迎我进到耶路撒冷啊，他们是明白神的心意，他们是懂得欣赏神的伟大的人。倒过来，你们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你们就是什么都不懂，你们就是神的仇敌，你们心很硬，你们反抗神，所以呢你们就看不到神的荣耀了。弟兄姊妹，你再看看，在我们的实际的经验里面，在圣经的教导里头也是这么说，神常常用那些看来是无有的，也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看来是很软弱的，看来是一些很残缺的人，但是呢神就用了这一些人家瞧不起的人呢，让他们去成就神伟大的事情。你看看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念过大学的，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人呢、啊，他们也不是什么很有能耐呀、很有智慧的人呢、啊，学过很高深的知识，懂得什么技巧的人都不是，但是神呢就用了这一批人去成就了大事。第一世纪 就因为这些人把福音传到整个欧洲，到了今天还是这样。神所用的人不一定是牛津大学毕业啊，清华大学毕业啊，不一定的。神用的人往往是一些平民百姓，一些很简单很普通的人，甚至很软弱，一些生病的人，一些患病有残障的人，但神用他们的见证，用他们的嘴巴，用他们整个生命去把福音传扬，去成就非常伟大的事。倒过来，你自以为你有学问，你自以为你有能耐，你自以为你什么都懂，结果你就没有了一个依靠神的心，你就什么都不懂，你得不着神的能力，得不着神的恩赐，你就不能好好的侍奉神呢。求主帮助我们认定我们的无有，我们的渺小，就好像诗篇第八篇所说的，人真的是很渺小，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的依靠神。但第二方面呢，人同时是非常尊贵的，人是非常高贵，非常有价值的，因为神眷顾了我们，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神眷顾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呢昂首挺胸的做人，非常有勇气的。但第三方面呢，你要记住，我们虽然软弱，也能够成就神托付给我们的大事，因为神的计划就这样，他喜爱用那些软弱的人，那些谦虚的人去成就他的计划。但愿神亲自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常常过一个谦卑的生活，以致我们常常好像诗人所说的，我们举目观看这个天的时候呢，我们都能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也就是你自己啊，在全地是何等的美啊。好了，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愿神赐福给你。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